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说，求你的灵真是充满在你面前，愿意向你领受话语的众弟兄姊妹，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就让今天借着信息，你的话语来到我们的心中，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内心，敲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心中的眼睛被打开照亮，可以能够更认识，更是求你的灵帮助我们能够顺服在你的旨意之下，更是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也是道路的本质，使得我们生命可以得得更丰盛。这时候求你大大的祝福每一位，包括说的讲的都同样的被你造就，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阿门。时间很快，一下转眼就到了夏天了，感觉中好像是冬去秋来，夏天又到，快得不得了。那我们今天也要把握这个时间，因为神很爱我，他提供我们的话语就是为了要造就我们每一位，尤其是他的话语，就像刚刚我们主席说的，他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要带着我们一步步的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中间往前行走。而且他又是我们的生命，又是我们的灵，要把每一位都造就起来。可是主耶稣亲自提醒我们一样事情，他说我们考察圣经，仔细的读圣经，以为这样的读了就可以得到生命，表面看起来是对的。可他提醒我们一句话，他说这经是为了见证他自己，表示说我们光是读圣经，如果没办法去认识这位神的话，好像还没有达到神要我们读圣经的用意，或者是达到神要我们听到他话语的用意。所以后面他说我们要他到他的面前来得生命，他也希望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圣灵充满的顺服，特别是我们希望借着神的话语，我们了解什么叫做顺服。那顺服里面的境界，什么叫做圣灵充满的顺服？所以我想我们就按照这神的心意，我们仔细来思想。我们能不能把刚刚的经文啊，第五章的十八节，我们一起再念一遍，从十八念到二十一节，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念。
不要对着有能使人放荡，乃是被吹人充满，当用声当声词神歌彼此对说，合唱声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这几句经文，实际上神好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一个开宗明义的，好像直接跟我们讲一个很直接的话语：顺服。尤其是到二十一节，彼此顺服。那顺服这两个字眼，在我们人的心中来讲，其实都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而且要顺服，按照我们本性来讲，是不愿意。我们不愿意要听别人话，我们愿意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做法，甚至于在我们有我们私欲的我们、有罪性的我们，更不愿意看到自己比别人低下。所以顺服一般来讲就是非常困难。可是神借着这些话语跟我们说，反过来说，我们应该顺服，而且是在圣灵的掌管之下，要怕不得顺服。那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如果发现一个人生，你看到你的长辈、你的朋友，如果一个他永远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的一个人，不愿意在顺服在他跟他有关系的人中间的话， 这一位在生活上人际关系一定是失败的，而且是他会造成很多的问题，他的生命会有缺陷，甚至于造成很大的人生的障碍。反而说另外一位看起来他愿意顺服的人，哎，他人际关系会很好，不但如此，他跟人中间可以彼此造就，彼此影响，有生命的带动力。可是困难是，当我们想到这个顺服这两个字，按照我们自己的解释，总是觉得是好像软弱的一种，而且不但软弱的一种，而且可能是不够刚强。如果讲更直接一点说，可能他自己没有主见，还要顺服别人。所以我们到底是怎么去看这件事情？这几节经文就很重要，尤其是回到第十八节，今天我们从这十八节当作一个起点来看，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些经文我们都读很多遍，可是我们很难进去找到里面的精髓，因为我们人的本性就不太喜欢听顺服的话。我记得我第一次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讲到我要顺服什么事，我就很快就跳过去，然后再慢慢思想到，哎呀，别人应该顺服我，不必的。所以顺服这个字对我们来讲好像不太容易在我们生命里面扎到根。可是就从十八节我们来思想这句话，神用非常简单的几个比喻让我们了解到，中间我们必须了解到一个确切的意思，酒能使人放荡。原因是因为当我们醉酒的时候，当酒充满了我们身体里面，开始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作为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讲话、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思想，甚至于我们的决定都完全被酒控制。而且后面加了一句，酒能使人放荡，当被酒控制的时候，你的自己已经失去了方向，不但如此，你会走到一个堕落的地方。而这边讲的不是重点，不在这里，反而是他一个对称的语句，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意思说，当我们人如果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掌管我们的言语、行动、思想，甚至任何的决定的话，那这个人生就被圣灵带动。那被圣灵带动的人生是被圣灵造就塑造的人就出现。所以看这句话的意思，当然你看他把圣灵充满跟被酒精充满是一个相对的词，可是我们常常就停在这里就没有往下去。其实酒能使人放荡是讲的是被酒精掌控的人是会放荡的，可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居然就是下面的三句。所以我们来思想看第十九节，当被圣灵充满，哎，这个人就很自然而然的，他会心中会唱出赞美的歌，他会按照诗章，诗章的意思就是说按照神的话语所出来的诗歌。我们的老诗歌都是这样，新的诗歌也很多这样。颂诗常常是在里面你的感受中，你愿意赞美的神，所以你自己平常会把神的美妙赞美出来。灵歌是当你觉得真的很喜乐之后，你愿意把心中的心声很自由、很释放的唱出来。常常我们的短歌是属于这些。然后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些事情，都是从心里面唱出来的。所以当圣灵充满的时候，这个人被圣灵所掌管，他自然而然会出来一个敬拜的人，从心里出来敬拜的人。所以是十九节常常是用来解释，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像被圣灵掌管，使我们里面的身心灵从心灵开始，口唱心和声，心里面唱出来声。刚刚我们唱诗歌，我觉得真的唱进来，让神的意愿到我们心中。所以我们唱歌不只是嘴巴在唱，是心和口里面唱，心中深处把赞美声唱出来，而且弟兄姊妹就一起来呼应，来赞美这个神。所以当圣灵充满的时候， 第一个现象就是时间进行，因为我都经历过，不但如此，你觉得哇，这个诗歌好感动，就是你需要的，也是这里面的好像你的祷告词，借着赞美你把它心中把它唱出来。然后到二十节的时候，你看哇，原来你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会非常感恩的，你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有的事情的发现神都成就在你的地上，就算有困难，神的意愿要把你带到一个更美好的境界，那因此你会感谢主耶稣。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是感恩的心的，可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这个感恩不但是感恩，是有力量有生命的动力，你会把神的喜悦的心意摆在你的心中，以你的感恩带动你生命的往前一个动力。所以圣灵充满自然而然会把你带到一个赞美神感谢神的。二十一节，哇，真的被圣灵充满，好像一节一节进去的，你会开始口唱心和的把这位神赞美唱出来，然后你会非常感恩，把这位神的作为在你身上所做的好好的感恩。第三点，你敬畏神的心会触动你，开始彼此顺服，这顺服这些出来。所以严格讲起来，当被圣灵充满跟酒充满，酒能使人放荡，对不对？可是圣灵充满却是一个美好的方向，让你开始赞美，从心中的深处开始赞美，开始感恩，带动你生命的感恩，然后会彼此顺服。所以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很自然会带到这些境界，到最后彼此顺服。所以顺服是很重要的。那因此我们今天就从这个角度来好好想想看，什么叫做顺服，什么叫做圣灵充满的顺服，最后彼此顺服，多么的难，多么的美好。我不知道你们对顺服的字眼是怎么看，其实是蛮难做的事情，因为若不是圣灵充满是没法做到，若不是圣灵充满，你可能连心口唱心和的赞美神都不见得是这样子的深入，你的感恩也不见得是这样子的没有瑕疵的感恩，甚至于你的顺服不会这样子的融洽的彼此顺服。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看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三点。第一点我们要谈的就是说顺服是不是必要的，是不是不顺服也可以，对，所以第一个我们来谈谈是不是必要的。第二，如果是必要的话，当然是必要的，那里面包括些什么内容，应该怎么顺。第三，顺服会带到哪一个境界，所以顺服的升华。所以第一点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那顺服是不是必要的。那我们再回到第十八节，今天十八节很重要。十八节经文其实你们知道十八节是什么，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其实只有英文字只有九个字，中文只有十三个字，所以你们快记下来，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今天的大部分的经文会从这二十一节开始来思想来看。你仔细看这句话，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句话仔细看的话是一个命令的语气，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是神的期望，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所以神叫我们 submit to， 意思说要顺服，所以是一个命令，所以神期望我们这样做，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是必要的。第二，你再仔细看他当时的用词，这个 submit to， 这个 submit 是一个军队里面用的命令的一个所谓的军事命令，那意思是什么说呢？就比方说有一个上级跟属下的区别，当你听到这个顺服这句话的时候，是好像一个上级跟你说要顺服， 那因此这个属下听到这个命令你就要去遵行。不但如此，当你遵行的时候，你把你自己全部放开了，因为这是命令的关系，使得你愿意去执行所听到的命令。所以第二点来讲的话，是一个命令，也是一个军事里面军队的命令，表示说必须要执行。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是必须的，而且是当作一个下属毫无自由主张的去执行这句话。所以从这句话第一个角度看是必须的。那我们来思想一下，到底顺服是顺服什么呢？可以分两点来看，到底是顺服本身是什么，或者顺服应该做什么事情，这两点。第一个，顺服到底是什么？其实主耶稣基督在哥林多后书有提醒，你们如果有圣经可以打开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把重点念给你们听。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顺服的意思是说，当时保罗讲，我可以很刚强勇敢的在你面前，可是我现在选择了顺服谦卑的方式在你面前。所以这顺服不是说软弱的时候才去做的，所以顺服是你可以很刚强。所以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是非常宝贵的，你们如果可以打开看。所以第一节就说，哎，我可以在里面是勇敢的，勇敢的原意是刚强的，非常刚硬的，或者是固执的，可是我在你面前确实要温柔和平的劝你。他用这个词来形容，显然这个顺服这个字不是说你是弱，而是你可以强可以刚硬，可是你选择了你愿意顺服的方式来做。然后这第二节又讲，嘿，我这样做是，如果我是刚强的话，我是凭我血气，我会这样刚强做的，按照我原来老我的做法，我会很硬来解决这个事情。可是他知道我现在因为属于属灵，我现在行事不是靠我老我的血气做，而是要靠属灵的能力，大有能力的力量来做这个顺服柔软一个工作。而且这个力量怎么来呢？是要从你他的心中借着神的话语，把他里面老我的这个营垒把它攻破，使得他可以原来自傲至高，心中的自己的老我的意念都全部舍掉的时候，他就开始顺服，顺服基督的话语，顺服基督的命。那因此他身体就成长。所以顺服本身我们说很难，为什么难？因为我们心中有至高的事情，也有些阻挡我们顺服的事情，也有很多我们自己的计谋，意思说你自己心中想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想顺服，凭着我的老我是不愿意这样做的。可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就讲得很清楚，你可以选择强硬，你可以选择温柔。可当你开始用神的话语心中开始整顿的时候，你被神的话语解决了心中的难处，至高的问题解决了以后，顺服的心就出来，顺服的力量就出来。顺服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属灵的极大能力的力量，可以攻破所有的坚固你原来打破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讲一下顺服难，其实当你尝试到顺服的力量的时候，你会赞美神感谢神，甚至于你会用敬畏神的方式更变顺服的那种。所以第一点，顺服到底是什么？原来顺服是心中当你用属灵的力量圣灵的力量开始把你心中的问题慢慢解决的时候，顺服的力量出来。所以顺服按照这个角度看，我们都有罪，都有瑕疵，所以顺服本身是不在我们的词典的智慧里面，很难的。甚至我最后一个想到的事情就是顺服，因为我老我充满了我自己，我怎么会比别人弱呢？我怎么会选择软弱，甚至于是看起来是没有立场也没有力量的事情做的？格林多后书第十章提醒，原来顺服是一种力量，是靠神无比能力的圣灵在心中帮我们解开我们的锁结， 这时候把你的至高心中的老我所想的事情去掉之后，顺服就常出现。所以顺服是一种力量。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常常说你们做妻子，哎，我这样念起来好顺口啊，你们都在笑，哎呀，我当时越兴趣，我真喜欢读圣经，就每次打开的时候，以不所说定，那二十二节，我的背景，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们平时呢，没有人要求，我要是感谢神，可是这句话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常常误会了表面的意思，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可以从三个角度看，因为当你知道这是一个命令的时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典章，也是律例，也是一个命令，对不对？该如此做。所以当我们做的时候，就把它当作神的命令来做。这第一点很重要。你知道我们人的问题常常是把神的话摆在一边，想自己方法来想，就出了问题。第二点，当你看到这命令，什么叫做如同顺服主？意思说这句话本身是神的话语，是神的命令。所以以弗所说第五章二十二节，我们常常觉得话神在跟我们说该怎么做，首先你要知道这句话是神的命令，你看到命令就该看到主，你懂我意思吗？你看到神的话语就是看到神。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第一点你知道是神的话语，是神的命令。第二点，当你看到神的命令，就知道神在跟你说。因此，顺服主就是顺服神的命令。所以，顺服自己的丈夫是顺服神的命令去顺服，因为他们是。这讲起来，做起来还不容易，是不是？哎，可是相对的，丈夫要爱妻子呢，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意思说，当丈夫看到这句话，这句话是神的命令，你不管妻子有什么问题再吵过架，你爱她，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因为基督爱教会，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有罪的，有瑕疵的，他还为了我们的罪舍他自己来拯救我。所以他跟丈夫说这是命令，意思说当你看到这命令，就等于看到了主，你看到主就想起来他爱你，为那因此，我们就如同如此的来顺服神的话语、神的命令去爱去，你懂我意思？所以说，这顺服本身是把你心中原来的结要去掉之后，然后借着神的话语、神的力量，你就产生了所谓神要你要做到的一个地步。那第二点，顺服应该做什么事情？顺服两个事情要做，第一个就是像基督，第二就是做基督所做的事情。所以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第一个做的是他首先顺服神，第二是顺服神要他面对的人。 OK， 所以主耶稣他第一次想到神，他差遣主耶稣到地上来，要主耶稣按照自己神的意思行，按照差遣他来行，而不是按照神主耶稣自己的意思行。这句话可以从有一节经文来说，比如说马可福音的第十章四十五节，主耶稣来是为了要服侍人，为了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人的赎罪。可是在约翰福音还讲，主耶稣的审判是公平的。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跟舍命做人的赎价这有点差别。如果神主耶稣来，他是有审判的权利，对不对？他不但可以医病，也可以，他是唯一可以赦免审判的主。所以按照他的公义来讲，我们跟主面对的时候，他要审判。可是他顺服神的意思，他不求自己的意思，他按照神的意思，他自己变成赎价。顺服神也顺服在人的面前， 因为他把我们人为了我们的好处带到生命的路程。所以说顺服到底要做些什么？第一就是顺服神，第二就是顺服。那我们这边讲到这里，我们还可以继续的往下思考。其实顺服我们要硬做是很难做出来，除非圣灵充满，对不对？圣灵充满，那圣灵的果子是什么？记得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然后信实、温柔、节制。啊，太棒了！其实你们要记这个也蛮容易记的，我给你一个秘诀，这里面都是信、望、爱。你想到爱的话，就是仁爱。仁爱带出喜乐跟和平，就这个先把它归类。OK。那爱是很久什么？
忍耐。
又有什么？
恩慈。
啊，那就忍耐恩慈。
忍耐恩慈。
再加个良善就出来了。啊，这是盼望，对不对？最后是信吗？信是什么？
信是。
温柔节制。这个是整套很有意思的哈。再想一下，你发现这是一个酒的味道，就是神爱的一个表征，仁爱、喜乐、和平。这是仁爱的主，爱的这一组。可是爱是很有仁爱，有恩慈，你知道的，仁爱、恩慈、良善，对不对？很容易记到，下午我要考你们啊。然后信实、温柔、节制，哇，就出来了。你发现这个顺服，对吧？就是从这果子里面慢慢慢慢丰盛的长出来以后，出现了一个大有名的味道。当你顺服的时候，你发现所有事情都运转，都解决。可是你说顺服还有什么需要知道的啊？很重要。我下面要谈顺服的内涵，到底顺服里面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对顺服常常从老我的想法是有些误解、误差的。所以我们从第二个大类就是顺服的内涵，到底顺服是什么？那二十一节，我们再念一下二十一节好吗？
又当尽全敬畏基督的心彼此幸福。
今天这句话我们会念很多遍，最后两个字是顺服，对不对？顺服的内涵是从彼此顺服，又加两个字彼此，好像很难，又加上更难的东西。那什么叫做彼此顺服？我们一开始觉得彼此顺服大概是顺服家里的人吧，啊，结果他是还是顺服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第一个想法当然是顺服主内的弟兄姊妹吧，是不是啊？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考虑。其实第二点，其实按照这地方彼此顺服，他没有只是区分说啊，因为你们所说往后看可以看得出来，不只是一个弟兄姊妹要顺服所有人。所以第二点的话是彼此顺服，包括非信徒。那你说这个怎么看？就是，哎，结果神的意思是顺服，包括未信弟兄姊妹。第三，顺服是包括顺服各种方面的事情。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其实第五章从二十二节一直到第六章的前面一半，讲到顺服的对象。第一个讲到丈夫妻子的顺服，要彼此顺服；又讲到家庭里面父母跟儿女要彼此顺服。你说一下，夫妻顺服彼此顺服也就算了，跟儿女也要彼此顺服。第三点还要讲到主人跟仆人的彼此顺服，就像你在公司里面跟你伙计要彼此顺服，做老板的跟你下面用的人要彼此顺服。你说这可能吗？对不对？其实按照他的顺服的内涵来讲，顺服确实是包括了这几点。让我来解释给你听。所以顺服的内涵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考。到底难道还要跟你比你还小的人顺服？你知道亚伯拉罕当时就做了一个人才，他对他的侄儿罗德，他说罗德你去选地好了，不管东南西北你选的，我就往另外方向走，就 剩下的，对不对？所以可是神的恩典还是大大的临到亚伯拉罕，因为不是说你选的地好，是因为你顺服了之后，神的恩典会大大的降临。所以如此这样讲的话，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顺服的内涵。其实我当时还没有很清楚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以为光是一下顺服就已经很不得了，可是神说你要在所有事情上都要顺服，我就觉得哎呀，这怎么可能。然后说你对你任何人都要顺服，原来他的意思是这样，就像主耶稣基督，他不是说顺服在我们的老我的想法，而是说为了我们的好处，他愿意把他的尊荣放下最低，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子。所以他的顺服是按照神的心意，要他成为众人的赎价，把每个人带到神面前。从这角度，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这个顺服真正的用意是什么。因为神是要得到真的他所拣选的人。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在家里面夫妻的彼此顺服。其实说实话，我非常感谢我的老婆，我太太。真的讲起脾气来讲，我真的脾气是不好。那讲起来顺服的话，我就知道在所有事情里面，他比我走先一步。我常常只是过了一两天，只是一两年，我就想到啊，要好好顺服一下。彼此顺服是很重要。其实很多事情，家里的事情，你如果不把神的事情摆在第一位重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话，你永远是在你永远是在小事上斤斤计较，大的事情都没有时间去讨论，反而就是为了这些小的事情，时间全部浪费掉。所以神说，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如果碰到问题，就像哥林多后书十章一到五节话，你们一定要学好。那个是我们属灵征战里面太重要，因为我们老我有太多的问题，你不解决，你不可能顺服神的心意，你就更不可能顺服人。顺服人意思是说，你愿意在他的低处来造就他，把他扶起来，带到神面前。主耶稣就是这样做的。如果按照他的公义，他去审判我。我没有一个人在主耶稣面前可以站得住，可他愿意按照神的心意，他做出了赎价，为了我们的好处，他舍己牺牲下去，到了把他尊荣全部丢掉，甚至为我们的罪而死。神因为如此把他顺服，把我们提出，所以夫妻的关系也是同样的。做一个丈夫的，在家里面要爱妻子，为妻妻子就好像教会基督为教会舍己一样，为了妻子的好处，我是对丈夫讲，为了妻子的好处，你愿意把自己的所有东西舍下来，为了造就妻子，变成一个更顺服的，这叫顺服。因为你的顺服造成了你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的为教会设计运动，因为你的出发点里面的这些争战去掉以后，你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然后顺服人就是妻子，愿意把妻子照顾起来。太太顺服丈夫是要把丈夫顺服，我刚讲过不是一个软弱，反而是一个坚强，因为你靠着圣灵解决自己的问题以后，是一个力量出来造就先知的发生。所以夫妻的关系是这样的维持，要不然两个僵在一起。神为什么要开始一个顺服一个爱开始？其实从二十一节是彼此顺服，彼此顺服是彼此要从顺服神开始，顺服人开始，然后在家里面一个是从爱开始，一个从顺服开始，其实合在一起是一次顺服的开始。所以在家里面不要为这种小事斤斤计较，先求神的国，你发现那些事情就解决，反而得到更丰盛更美好的家庭。所以这是圣灵充满的顺服。 让神的力量运行。所以你看夫妻关系是这样的，那家里面家庭里面教养儿女是同样的，孩子小，你顺服神，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训诲他们，我们都知道这样。可是当你这样做，就像主耶稣基督这样，按照公义的角度，主耶稣基督可以马上审判，可是按照神的心意要造就，让我们提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孩子还不懂事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教养他们，我们甚至要顺服到一个地步，在他们的低处来扶持他们，来照顾他们，使得他们被神得着。啊，这种境界是很不一样的。如果这样做，就不会惹儿女的气，也不会自己发怒，没办法控制，甚至于伤了孩子的志气，反而是在彼此顺服。因为孩子要顺服父母的权柄，好好教导他们，他们可以顺服在神给他们父母的权柄下来听父母话，孝顺父母。所以家庭的和谐是这样开始，重点是要让神来充满，让在各个方面能够知道这意义是什么。我们常常觉得顺服只是听话而已，其实顺服是因为你顺服神，知道神的心意，到对方的比他还低，让他被造就起来，能够慢慢慢慢成为一个属神的人，这是真正的顺服。所以圣灵充满的顺服，圣灵充满，你就发现你会开始敬拜神。所以刚刚大家的唱诗歌，其实这个诗歌都是安排好一个个晋升进去的。我们如果真的把我们心灵的深处被圣灵充满，你自然而然你会口唱心和，彼此对说的赞美神，而且越唱越感恩，然后越唱被神得到，就会彼此说。教会的服事也是这样的服事。最后一点，我们讲工厂上，我们在上班时候也要顺服我们的上司的命令，我们或者我们是老板，我们的手下也要来顺服。所以一个 master 的主人跟奴仆也是彼此顺服，用意也是做主人的你要好好的扶持他，让他慢慢的不只是做一个职员，能够越来越有神的形象，帮助他们认识神，慢慢知道你带领他们的出发点是让他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哎，他们越做越好，到你公司也做得好，而且他们也要顺服老板，因为这是神的命令，所以你要慢慢把他们带进来。所以在公司里面，主人跟仆人也是。那有一个问题，万一这中间有一方不是基督徒怎么办？是不是？哇，你说这个里面我们家里都是基督徒，教会都是基督徒，彼此顺服还愿意。可是，一到了社会上，你老板不就是基督徒，你怎么顺服他？是不是？或者是你的属下不是基督徒，这边的顺服是你跟神之间，你以为按照神的心意去顺服？如果有的话，神祝福。对方如果不是基督徒，你慢慢让他信神，让他知道，让他以后也会按照神的心意去。所以，你碰到非基督徒，你还是用个顺服的心，要造就他们，按照顺服神的心意，去知道神要你怎么做，去造就这些没有信徒。所以他们怎么做，他们要负责，你尽量照顾他。可是你怎么做，你跟神负责，你有智慧，也不要也顺服人的情况下造就他，而不是说占你的手下的便宜，或者欺骗他们。有的时候在高位的容易施压给下面，可是反过来，假设你是手下，你也要按照神的心意去接受这个权柄，要按照神的命令去做。所以刚刚讲这句话是一个命令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想很清楚。为什么神要把丈夫变成家庭的头，是一个命令，神给他更多的责任跟他的权柄，要他好好的做出一个属灵的代表者，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妻子要从顺服开始，并不是说啊，只要妻子顺服，彼此顺服，彼此顺服是彼此要造就对方，你到他的下面，不伤害他的情况之下，不是论断他的情况之下，把他扶持起来。所以，其实这一篇。 天信息啊，这尤其这几节经文，从十八节到二十一节，真的是从以弗所从这边开始到以后到第六章，这是算一个重点。你如果不能够开始彼此顺服，真的顺服神、顺服人的话，到后面你看属灵征战，你随时会跑掉。尤其到第六章，完全是讲属灵征战，你不只是在自己在做。而且你跟属灵里面的恶势力、世上的风俗、里面的私欲在征战，你如果不顺服，从这边好好做起的话，后面很容易败。所以神现在就开始提醒我们，所以第一，顺服是必要，一定要顺服。不顺服，你后来发现这个人际关系、社会上处事待人都会出问题。这边我们常讲 EQ， 对不对？啊 ，EQ 一定出问题。如果一个人愿意顺服，按照神的心意顺服，被圣灵充满的顺服，他的生命会更丰盛，他的圣灵的果子就慢慢慢慢越来越丰富的出来。还记得吗？圣灵果子是什么？忍耐、
喜乐、和平、忍耐、
忍耐、
忍耐是
良善。信实、
信实、
温柔、
节制、
信望。从爱开始，爱是忍耐，又有恩慈，所以马上就会了好多东西，对不对？最后当是信了，爱，忍耐是盼望你们的礼物，对方都背下来，希望这些都变成真正的果子。所以顺服是圣灵果子所结出来的一种力量的一个生活。最后一点要讲的是顺服的生活。我们再念一下二十一节，来。
有当敬畏基督的信，彼此顺服。
啊，这句话我们念了很多遍了啊。其实中文字只有十三个字，英文只有九个字。当我们这样背下来，你发现啊，刚刚第一个讲到顺服，何为顺服？第二，顺服的内涵是彼此顺服，也讲。现在讲。顺服怎么样越来越的升华，越来越深呢？纯敬畏自己的心。老师说，你要把彼此顺服越来越进入，越来越得到神的喜悦的那个程度的时候，就要纯敬畏自己的心，好好的跟我们做。你知道神的话语很奇妙，这几句话你把它慢慢串联起来，你发现后面夫妻、家庭、职场，甚至于所有的世界上所碰到的事情，神都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力量。敬畏，敬畏我们以前有讲过，不是说怕，你是怕这位神伤心，你是怕这位神他的意望、他的期望你做不到，这叫做怕。这怕中间是因为你敬畏这位神，因为这位神是这么爱你，你是敬的情况之下，因为他爱我们，他所给我们的是那么好，甚至为我们他摆上自己的独生子的生命。所以敬畏是为了怕这位爱我们的神伤心，为了让我们的神他所期望的我们不让他失望。所以我们每做一样事情，我们战战兢兢的以敬畏基督的心来做彼此顺服的功课，是一个操练。所以这顺服我们一天做一次，一个月做一次，哇，连连皮加起来，整个成郡的教会不只是建堂，你们圣殿，你们的这个所谓的灵宫，哇，这些你们都是彼此顺服，口唱心和，哇，不得了的美好，对不对？一进来就听到你们赞美的声音，口唱心和，又看到你们感恩的心，然后彼此都是在造就对方，因为你们顺服神，然后在顺服彼此的时候，把彼此都建造起来。所以今天的信息，如果做一个结论的话，我们一起念这个二十一节，就是我们今天的结论，来一起。
有当纯敬畏
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所以顺服不是我们原来老我去做出来的事。顺服是因为我们在圣灵充满的引领之下，他的掌管之下， 产生的属灵的力量。这属灵的力量可以达到神心里面永恒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境界，不只是在你的个人的身上，在你的家庭夫妻的身上，你的儿女的身上，在教会，甚至于我们在呀，你们现在健康了，感谢神，而且也是越来越进入这个阶段。这个同时，我们要建造肢体，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灵工，是神借着圣灵所住的地方，好好的可以从这边功课做起来，然后彼此顺服，把整个教会的肢体建起来。你看多美！借着我们愿意顺服，彼此愿意在每一个人的他的弱点把它造就起来，然后就把大家很丰盛的带到神面前，当作一个美好的记忆。所以今天的三点，我想顺服不是因为自己的，顺服是因为神的大有能力的属灵的力量把我们心中的阴垒打破。因此我们自己的个人的计谋、至高的事情、阻止我们认识神的事情被攻破，所以才自然产生顺服力量。然后这个顺服力量是个大有能力，不只是可以帮助自己，也帮助你四周的人，帮助你的孩子，而且神的国度也就建造起来。我们去做个祷告。我们在今天上的父的时候，求你借你的话语，真是让我们再度的更认识。因为我们读圣经是要知道这经是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就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如何在我们面前做一个顺服的榜样。他顺服父神的命令，甚至于顺服父神的命令直到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完全的顺服。不但是顺服神，而且顺服人的软弱，来把我们造就提升。因此让我们学习主耶稣基督他所做的，让他的心意来到我们心中，让我们借着圣灵愿意被圣灵充满，能够顺服主耶稣基督，然后能够达到神的心意，我们可以造就边上的人，彼此顺服，也成了一个敬畏基督的心，我们能够彼此顺服，越来越有丰盛的生命，越来越达到神心中的期望的标准。我们求神祝福每一位，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Amen.